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
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
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由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我们开口，我们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在过去这两个星期当中，
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当中，
或多或少你在电视上面看到，
或多或少你会在电视上看到，
在美国的这个政局上面呢，两个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分别举行了自己的党内代表大会。
在美国的两个大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分别举行了自己党内的大会。
两个星期结束以后，
两个星期结束之后，
每一个党也选出了，也确定了自己党内的总统候选人。
每一个党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在开会的过程当中，
两个党都想尽一切的办法要表达出一片团结的景象。
两个党都想尽一切办法要表达一个一片和谐的景象。
但是在媒体的报道当中，
但在媒体的报道当中，
最突出的却是两个党自己内部当中的冲突。
最突出的就是党内部自己的冲突。
在共和党当中，
在共和党当中，
一位落选的候选人，
一位落选的候选人，
在开会的时候坚持，在开会演讲的时候坚持不愿意为胜选的候选人背书。
咁啊，落去喺坚持喺演讲嘅时候唔要为嗰个胜选嘅人系嚟背书，
造成场内当中的这个代表呢，党代表呢一片的这个嘘声啊。
咁啊，造成喺场入边个党代表一片嘅嘘声，
是一个紧张的场面，
系一个好紧张嘅场面。
在民主党党内的这个代表会议当中，
喺民主党党代表会议当中，
因为党部文件的外泄，
因为党部文件嘅外泄，
使得党部本身中立的立场受到质疑。
咁啊，使得党部中立嘅立场受到质疑，
造成大批的。
造成咗大批嘅，
尤其是青年的党员不满，
造成尤其是青年嘅党员不满，
在街上抗争，
喺街上面抗争，
在会场抗争，
喺会场抗争，
并且在台下手持标语来抗争，
并且喺台下手持标语嚟抗争。
两个党势均力敌，在那里争辩，
两个党势均力敌喺嗰度争辩，
在推销自己的候选人，
喺度推销自己嘅候选人，
也在想办法表达一个整个党里面的内部团结的现象，
亦都想办法要表达党内部团结嘅现象。
似乎在这些内部冲突当中，
似乎喺呢啲内部嘅冲突当中，
好像也是要求媒体和全国的百姓来评评理，
好似要要求全国嘅百姓同埋媒体嚟评下理。
可能真的是要等到十一月总统大选的时候，
可能真系要等到十一月总统大选嘅时候，
才能够最后决定胜负，
先至可以最后决定胜负。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家丑不可外扬，
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家丑不出外扬，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
当有些事令我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
尤其是团体，
尤其是团体，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隐藏，
我们就想办法将它隐藏。
那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纸包不住火，它会公布出去，
有时纸包不住火就会被公布出来。
那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
它不完全是这样子的意思，
它不是完全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讲到的是当信徒与信徒当中彼此有冲突的时候，
但是讲到信徒与信徒当中彼此有冲突的时候，
它不单是自内部没有办法解决，
不单只是内部没办法解决，
反而要诉诸于公堂，
反之要诉诸于公堂，
借着不信主的法官来为他们解决，
藉着不信主的法官来为他们解决。
但真正他的背景其实比这个还要再复杂一点，
但是真正的背景比这个还要复杂。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花点时候来看这段经文。
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不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一家如果有几个小孩子个个出人头地，
如果你一家有几个小孩子个个出人头地，
但就有那么一个孩子是无恶不作，
如果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是无恶不作，
当我们述说自己儿女成就的时候，
当我们述说自己儿女成就的时候，
可能很自然也许很故意的就会跳过去，
可能很自然亦都很故意的这样就跳过去。
当我们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
当我们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华人如果自己犯了一些错误，
很多时候当我们华人自己做了犯了一些错误，
你看华人的报纸也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把它解决掉，
你看华人的报纸都会说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解决，
我们如果表现不良的时候，
如果我们表现不良的时候，
我们借着劝勉，
我们藉着劝勉，
我们希望在传出去之前就能够得到改正，
我们希望在传出去之前就可以得到改正，
甚至于 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在华人的媒体当中，
甚至于有时在华人的媒体当中，
而主流的媒体也有类似的现象，
就算主流的媒体都有类似的现象，
大肆宣传我们亚裔的儿女如何懂得读书，
大肆的宣传我们亚裔的小孩子怎样懂得读书，
好像我们都是个个都是 很有学问很会读书的孩子，
好像我们个个都很有学问很会读书的小孩子，
却想办法掩饰那些没有办法在学业上面出人头地亚裔的子弟，
那就是想办法就掩盖那些没办法在出人头地的亚裔的子弟，
很多统计的数目 也告诉我们，
很多统计的数目都告诉我们，
我们亚裔在美国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子的一 个模范的这个移民，
其实我们亚裔在美国都不是一个这么模范的移民，
我们甚至于还有我们自己华人的子弟在美国出生的，
甚至还有些华人子弟在美国出生的，
在唐人街长大甚至于连英文都讲不好，
在唐人街长大甚至连英文都讲不好，
但是我们想办法把它隐藏起来，
但我们想办法将它隐藏起来。
那在当时这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当中，
咁啊，当时喺呢个背呢段经文嘅背景入边，
犹太人在当时在罗马帝国里面也是差不多，
犹太人当时喺罗马帝国都系差唔多，
他们也是一个少数民族，
佢哋都系一个少数嘅民族，
所以他们也尽量在罗马的当时的人口当中呢，人口市民当中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们都尽办法在罗马的人群当中来表现一个好的形象，
他们不希望他们外在的这个罗马市民看他们的时候能够要轻看他们，
他不想那些罗马市民来轻看他们，
因此当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团体当中，当他们有彼此冲突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所以在犹太团体当他们当中有彼此有冲突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社区当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来解决，
他们就会找社区当中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老来解决，
以至于不会被别的被其他那些竞争的族裔所轻看，
以致不会被其他竞争的族裔所轻看，
所以在这点上面可能很多的少数民族都差不多，
在这方面可能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差不多，
可是在罗马帝国里面，
但是在罗马帝国里面，
当时的罗马人罗马的人所谓的这个罗马公民，
当时的所谓的罗马的公民，
他们的习惯却是借着法律的诉讼来解决彼此的冲突。
他们的习惯就是藉着法律的诉讼来解决彼此当中的冲突。
你读历史你知道，
如果你读历史你会知道，
罗马人的法典在历史上面是有名的，
罗马人的法典在历史上面是有名的。
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
他们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法律尽量的完全，
让法律尽量的完全，
以至于当事人以至于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
以至当人与人发生纠纷的时候，
可以完全的来信赖法律得到公平的和解，
以至可以完全的信赖法律能够得到公平的和解。
你若仔细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美国社会，
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美国社会，
似乎这也是我们想要朝向的 所走向的一个运作的社会方式，
似乎这个都是我们想朝向的一个社会运作的方向。
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保持司法的独立，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持司法的独立，
以至于当我们需要利用法律来的诉讼来解决我们彼此的冲突的时候，
以及我们需要利用法律的诉讼来解决我们彼此的冲突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对法律呢有高度的信任，
大家都能够对法律有高度的信任。
很可惜这只是一个理想，
好可惜这个只是一个理想，
甚至于在美国这个处处强调法治的国家，
甚至是这个美国处处强调法治的国家，
许多时候法律的诉讼也和律师的能力有关系，
好多时候法律的诉讼和律师的能力都有关系，
而律师的聘请也和当事人的财力有关系，
而律师的聘请也都和当事人的财力有关系。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说，
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
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完美，
并不是那么完美。
除此以外，在许多的国家，
除此之外，在很多的国家
都常常听到贿赂以及走后门的故事，
都时时听到会有贿赂和走后门的事。
那不单是政府的官员可以贿赂，
不单是政府的官员你可以贿赂，
法官有的时候也会收到贿赂，
法官亦都有时会被贿赂。
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个送红包的传统。
中国人有送红包的传统。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利用这个关系呢，来影响司法的判决。
甚至我哋有时利用呢个关系嚟影响嗰个司法嘅判决。
这些都是违背司法精神的恶习。
咁呢啲都系违背咗司法精神嘅恶行。
所以说，当时的罗马帝国。
所以当时嘅罗马帝国。
虽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一个社会，
所以是一个注重法律的社会，
但很可能在那个当时贿赂也是非常的盛行，
但很可能当时贿赂都是非常的盛行。
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
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
根据第七节和第八节讲到那个欺压以及恢复的这个现象，
根据第七节第八节形容那个欺压和恢复的情况，
就认为很可能这段经文也针对着教会里面有钱有势的肢体，
所以很可能这段经文也都是针对教会里面有权有势的肢体，
蓄意借着当时社会上法庭以及法官的腐败，
蓄意藉着当时社会上面的法律和法庭上面法官的腐败，
来欺负并且伤害那些贫穷没有势力的教会肢体，
来欺负甚至伤害那些贫穷没有教会势力没有势力的肢体。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它可能有两个事情在那里在背后，
所以在这里可能有两件事情在背后。
第一个就是这种的诉讼呢颇有这种大吃小的嫌疑，
咁可能呢啲嘅诉讼可能好有嗰种大吃细嘅一种嫌疑。
第二个就是那个家丑外扬，也是保罗所针对的重要的题目。
第二个就是家丑外扬，系或者系保罗所针对重要嘅题目。
那从这个大题目开始，
喺呢个大题目开始，
保罗在第二节到第四节开始就提醒我们信徒最终的任务。
咁保罗喺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提醒我哋信徒嘅任务。
他做了两个这个他保罗在这首先他所说的，
保罗首先是他讲的，
牵涉到我们信仰对于末世的体会，
牵涉到我们信仰对于末世的体会。
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的末了，或者在未来有审判，对不对？
我们信主的，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的末了会有审判，是吗？
你如果不相信有审判的话，那个好像跟信耶稣这个基督是主啊，基督是审判者，这个想法就差太远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对于相信基督是审判者，就是那就这个信仰就会差好远了。
基督徒相信有审判，
基督徒是相信会有审判。
面对这个世界以及世上的人，
面对这个世界以至这个世界上的人，
未来的审判是来自于神，
未来的审判是来自于神。
不过似乎神也要求我们来参与，
不过似乎神也都要求我们来参与。
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审判世界的任务，
这里讲到一个审判世界的任务。
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保罗说，我们这个信徒是圣徒要审判世界。
保罗说这个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
那我们不确定我们的角色，
我们不确定我们的角色
是到底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做判决，
究竟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做判决，
还是单单的在神审判的时候以见证人的身份参与，
定是说单单在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以见证人的身份来参与。
但是无论如何，对世界的审判我们是有我们自己所需要扮演的角色，
但无论如何，对于世界的审判我们有我们自己需要扮演的角色。
只是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
只是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上，我们不需要现在在世上努力去钻研怎么样审判别人，
我们不需要在世界上面努力的去钻研怎样去审判别人，
每天在家里练习怎么样审判他，怎么样审判他，怎么样审判他。
每一天在家里面练习怎样去审判他，审判你，审判他。
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可以升任愉快。
那么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就可以升任愉快。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只要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只需要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
熟练基督的道理。
熟练基督的道理。
这就是最好的准备。
这个就是最好的准备。
所以当保罗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件事的时候。
保罗就问到，既然我们的身份是如此的珍贵，
保罗就讲到话，既然我们的身份是如此的珍贵，
为什么会认为我们不配来审断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冲突的小事呢？
咁所以点会觉得唔配嚟审判我哋弟兄姊妹之间嘅冲突嘅小事呢？
所以这是保罗第一个，他把这个教内以及教外当中做一个比较。
所以保罗喺度将教内同教外嚟做一个嘅比较。
然后接着在第三节里面，他继续说。
然后第三节佢继续讲。
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
岂不知我哋要审判天使么？何况今生嘅事呢？
所以借着这个话，保罗做一个今生以及永恒的比较。
藉住呢个说话，保罗做一个今生以至永恒嘅比较。
同样的道理，圣经告诉我们。
同样嘅道理，圣经话俾我哋知。
违背神的天使，照样要受到神的审判。
违背神嘅天使，照样要受到神嘅审判。
不过说老实话，弟兄姐妹，我们总有的时候在心里面会这样想。
但讲老实讲，我哋弟兄姊妹有阵时心入边会咁样谂。
我们通常会觉得天使好像比我们高一点，
我哋会通常会觉得天使比我哋高一啲。
因为天使会飞嘛，你不会飞啊。
因为天使会飞，你唔识飞。
我们会坐飞机，但是那是天使自己就可以飞，对不对？
我哋识坐飞机，但天使自己就识飞啦，系咪？
还有呢，天使好像不需要读圣经哦。
仲有啊，天使好似唔需要读圣经。
他不读圣经就可以事先比我们多知道一些有关于天上的事情。
佢唔使读圣经，但系又比我哋好似事先知道一啲有多一啲关于天上嘅事。
因为天使能够预告耶稣的降生啊。
因为天使可以预告耶稣嘅降生。
我们还要读那个旧约圣经，然后最后还要马太来指点我们说，如经上所记，我们才恍然大悟嘛。
咁我哋要读旧约圣经，最后仲要马太嚟指点我哋话，如经上所记，我哋先至系恍然大悟。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圣经也都话俾我哋知，
说神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
话神让人比天使微小一啲，
却是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
但系俾我哋荣耀尊贵为冠冕。
那讲这个话的时候，
讲呢句说话嘅时候，
他是以耶稣让我们按着耶稣的样式，
系按住我哋耶稣嘅样式。
以耶稣为榜样，
以耶稣为榜样。
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说，
所以呢度就话俾我哋知，
弟兄姐妹，最终我们要审判天使啊！
最终我哋要审判天使啊！
也就是说，在审判天使的过程当中，你我会有份。
就是在审判天使的过程当中，你我会有份。
那我们再说一遍，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不是吗？
我们再讲一次，神是最终的审判者，不是吗？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怎么样能够参与？这个神审判天使的过程，来说成是我们审判天使，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哋点样可以话系我哋参与审判天使嘅过程，然后讲成系我哋审判天使？喺呢度我哋讲唔系好清楚。
但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做那个判决，
唔管我哋系咪真系做嗰个判决，
还是在神的旁边做见证，
或者喺神嘅旁边做见证，
等于共同判决，
等于共同判决，
我们都接受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哋系都要接受，我哋都系接受一个尊贵嘅身份。
在将来世界的末了，
喺将来世界嘅末了，
我们会参与天使的审判。
我哋会参与天使嘅审判。
也就因为如此，
亦都系因为如此，
连将来那么大的一个审判，我们都有份。
连将来咁大嘅一个审判，我哋都有份。
那保罗说，今天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纷争，
保罗话今日弟兄姊妹彼此嘅纷争，
哪里没有资格呢？
咁你点会话冇资格呢？
我们怎么没有资格在当中介入呢？
咁我哋点会话冇资格喺当中介入呢？
反而我们更应该积极介入处理和解才是。
反而我哋系要积极嘅介入处理同埋和解先至系。
所以保罗继续说，
所以保罗继续话，
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所以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
那你在这边就问保罗说，哎，保罗好像有点怪怪的。
咁呢度会问保罗，保罗好似有啲怪怪地。
那你所指那个轻看的人是什么？
你所指嘅轻看嘅人系咩嘢？
教会应该要轻看人吗？
教会应唔应该要轻看人呢？
教会，我们今天坐了四排，是不是第一排这一类的人是应该受到轻看，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笑他呢？
系咪教会坐咁多排人，第一排我哋话应该系要轻看佢哋咧？系咪大家一齐笑佢呢？
这是什么意思？保罗在这边讲啊，那个教会所轻看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咁保罗所呢度讲到话，教会所轻看嘅人系咩意思呢？
教会当然不应该轻看人。
教会当然不应该轻看人。
因此在这里所谓轻看的人，
因此在这里所讲的轻看的人，
并不是指教会当中有一群人是应该受到轻视的，
不是讲到话教会当中有一班人是应该受到轻视的。
保罗的意思似乎在这里指着，
保罗的意思在这里指出，
是指那些在教会以外，
是讲到教会以外，
原本在末世就要受到信徒审判的世人，
原本就在末世要 受到信徒审判的世人。
那很明显，弟兄姐妹，我们也知道，
很明显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在不信主的人当中，
在不信主的人当中，
也有非常公正良好的法官，
也都有非常公正良好的法官，
他们面对法律的严谨，
他们面对法律的严谨，
也许更胜过许多基督徒对法律的态度，
或者可能更胜过基督徒对法律的态度。
但在这里呢，
但是在这里，
保罗似乎要指出一个最基本上面的分别，
保罗似乎要指出一个最基本上面的分别，
就是在末世结局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末世结局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对末世审判的时候，
在没有信主的人在面对末世审判的时候，
他们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
他们要面对神最终的审判，
他们是受审的人，
他们是受审的人。
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
因为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
因为有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
因此虽然要面对审判，
因此虽然是面对审判，
但是在审判当中得到完全的平反，
但在审判当中得到完全的平反，
得到神所完全的接纳，
得到神所完全的接纳，
并且甚至于要参与这个世界所受到的审判，
甚至于要参与这个世界所受到的审判。
因此在末世的时候，
因此在末世的时候，
一个是受审者，受审者，受审的人，
一个是受审者，受审的人，
另外一个是站在审判者的那一边的那一位，
另外一个是站在审判者那里的那一位。
所以保罗讲的是这个分别，
所以保罗讲到的是这个的分别。
当我们放眼在末世的时候，
当我们放眼在末世的时候，
保罗说今天去寻求世人来主持公义，
保罗说今天是寻求世人来主持公义，
似乎失去了信徒尊贵的身份，
似乎会失去了信徒尊贵的身份。
当我们忘记了，
但我们忘记，
忘记那个未来的在末世当中的那个尊贵的审判者的身份，
我们忘记了未来那个尊贵审判者的身份，
忘记了那个任务，
忘记了那个任务，
我们今天的行为就常常会有不恰当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为就会有时就会有一个不恰当的地方。
那这个是保罗他讲到，他提醒那个哥林多教会说，你忘记你们最终的任务，
所以这里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就说你忘记了你最终的任务。
当你忘记最终任务的时候，你就忘记你自己尊贵的身份。
当你忘记了最终的任务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了你尊贵的身份。
所以你才会在这个教会以外的人当中来寻求公正的审判。
所以你才会在教会以外的人来寻求公正的审判。
第五节第六节呢，保罗又有第二个提醒。
咁喺第六节嘅时候，保罗有第二个提醒。
他说你忽略你以前忽略你的任务。
佢话你以前忽略咗你嘅任务。
但现在呢，你也忽略在我们当中其实是蛮有资源的。
其实你而家亦都忽略咗喺我哋当中，其实都满有资源噶。
第五节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第五节话：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
那这个事情是非常充满着矛盾的话。
这个话是非常充满着矛盾的说话。
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如果在你看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
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你如果看前面第一到第五章的时候，
保罗不断的指责他们，
保罗是不断的指责他们，
甚至用讽刺的话语来讲他们，
甚至用讽刺的话语来讲他们。
你以为你现在丰富了？
他说你以为你自己丰富了？
你以为你现在饱足了？
你以为你现在饱足了？
你以为你现在有智慧？
你以为你现在有智慧了？
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
你以为你什么都有了？
没错，正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以为他什么都有的这个态度，保罗做的指责。
没错，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态度，保罗做了指责。
那保罗说，那为什么要和解这个纷争的时候，竟然你们没有这样的资源呢？
咁保罗就话：竟然为乜嘢你哋要和解你哋纷争嘅时候，竟然你哋冇呢个资源呢？
你们是有的，你们忽略你们自己群体当中的资源。
佢哋话你系有噶，你哋只系忽略咗你哋群体当中有嘅资源。
在这个时刻，这个关键的时刻，你们才应该要知道你们是有那个充满智慧的肢体。
所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当中是有一个充满智慧的肢体。
你们是有那个 德高望重那个充满智慧的人。
你们是有一个德高望重那个充满智慧的人。
这些人能够看得出来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些人能够看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且能够做一个适当的审断。
并且可以做一个适当的审断。
可是你知道吗？很可惜的。
但你知道吗？很可惜。
平常我们所要求的。
平时我哋所要求嘅，
我们如果有一个诉讼，我们要进行一个诉讼的时候，
如果我哋有一个诉讼，我哋要进行一个诉讼嘅时候，
我们很多人，我们要求并不是一个公正的审断。
好多时候我哋唔系要求一个公正嘅审断，
我们所盼望的是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审断。
我哋所盼望嘅系一个对我哋有利嘅审断。
因此，在我们中间的智慧人，
因此喺我哋当中嘅智慧人，
远不如在教会以外能够接受贿赂的审判官来得更加吸引人。
就远不如好似教外嘅能够接受贿赂的审判官来得更加吸引人。
神赐给教会肢体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神赐给我们教会肢体不同的属灵的恩赐。
当神赐下恩赐的时候，
当神赐下恩赐的时候，
他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造就教会。
他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造就教会。
因此我们大可以对神所赐的教会团体有信心，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
因此我们可以大可以对神所赐的教会团体有信心，因为我们是对神有信心。
我们可以同时也必须要活出一个更美好、更令世人羡慕的群体生活。
我们是可以且必须的，是要活出一个令外面的人更加羡慕的群体的生活。
所以你知道保罗刚才提醒他们，
所以这里马保罗提醒他们，
提醒他们你们中间你们最终的任务是要审判世界。
提醒他们最终的任务他们是要审判世界。
你还觉得你现在没办法做这个事？
咁佢话：而家你竟然唔可以做呢种事？
保罗也讲啦，你们的团体，其实你们有足够的资源。
保罗话：你哋嘅团体其实有足够嘅资源。
讲别的事，你们都说满足；遇到这个事情，你们反而不够。
讲其他嘅事，你哋就讲满足，但系讲到呢件事情，你哋就话唔够。
然后到了第七节，保罗开始就再一次的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一个提醒。
咁第七节保罗再次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做一个提醒。
他讲完了基督徒团体的运作原则以后，
佢讲完咗基督徒团体嘅运作嘅原则之外，
他就讲到一个更个人并且更基本的问题。
佢就讲到一个更个人同埋更基本嘅问题，
就是你我蒙召的问题。
就系你我蒙召嘅问题。
那这边告诉我们，保罗说，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大错。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咁第七节话俾我哋知，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
彼得曾经讲到我们蒙召受苦，为基督受苦。
彼得曾经讲到我们蒙召受苦，为基督受苦。
因为呼召我们的基督也曾经为我们受苦。
因为呼召我们的基督耶稣也都曾经为我们受苦。
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
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
回过头来指责我们个人彼此告状的错误。
回过头来指责我们彼此告状的错误。
他说是大错。
他说是大错。
我们题目讲大错特错，那个比较像中国人讲话。
我们题目讲大错特错，这个比较像中国人讲说话。
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
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为什么不情愿吃亏。
那弟兄姐妹，我们做人呢、啊、
弟兄姐妹，我们做人、
啊、中国人也讲说我们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人讲话我们山穷水尽，退一步就说海阔天空。
当我们斤斤计较在自己的得失上面，
当我们斤斤计较在自己的得失上面，
这件事情让我们感到痛苦。
这件事情让我们感觉痛苦，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会因为这个关系呢，让我们感更加容易犯罪。
我们会因着这样的关系让我们更加容易犯罪。
当我们打定主意，
当我们打定主意
我就是要吃亏的时候，
我就是要吃亏的时候，
我们可能连彼此相争的问题都没有了。
可能我们就连彼此相争的问题都没了。
而这个情愿吃亏，
而这个情愿吃亏，
它正与你我的呼召相符合。
这个正与你和我的呼召相符合。
如果我们不能够从中间跳出来，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中间跳出来，
保罗接着就讲到我们彼此告状。
保罗接着就讲到我们彼此的告状，
实际上是已经进入到欺压人、亏负人的程度上面。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那个欺压人、亏负人的程度里面。
第八节他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第八节话：“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欺压、亏负上面。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那个欺负和亏负里面。
因为我们要争取在其中的诉讼当中我们要能够胜诉，
因为我们要争取在其中的诉讼里面我们要争取胜诉。
换句话说，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
换句话，我们要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
如果心术不正的话，甚至于可能是不义的利益。
咁如果心术不正的时候，甚至是会有不义的利益。
那保罗也在这里特别指出来，
保罗在这里特别指出来，
他说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内部肢体当中彼此的冲突。
这个是哥林多教会内部当中彼此肢体的冲突。
他说到这个彼此的压迫，
他讲到彼此的压迫
竟然是在神所拯救的弟兄姐妹身上，
竟然是在神所拯救的弟兄姐妹身上。
那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对比。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对比。
神把一个人从罪恶痛苦当中拯救出来，
神将一个人在罪恶痛苦当中拯救出来，
而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的手段，
咁我哋就正正藉住自己嘅手段，
让他重新进入亏损当中，
让佢重新进入呢个亏损当中。
因此，在这个对比之下，
因此喺呢个对比之下，
保罗似乎他特别的谴责，
保罗似乎特别嘅谴责，
他特别的指责这样的事情，
特别嘅指责咁样嘅事情。
那好了，所以保罗对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们遇见这样的彼此纷争的时候，
咁保罗对呢个哥林多教会，佢哋遇见彼此纷争嘅时候，
他提醒说：你们要记得你们在末世的任务。
咁佢提醒佢哋：你哋要记得你哋喺末世嘅任务。
你们身份的高贵。
你哋身份嘅高贵。
这些事情应该要自己解决。
咁呢啲嘅事情，你哋应该自己解决。
他也提醒到他们弟兄姐妹说：你们的教会里面自己有足够的资源。
佢都提醒佢哋：你弟兄姊妹当中，你哋自己有足够嘅资源。
你们中间是有智慧的。
你哋中间系有智慧人。
你们口口声声讲你们有智慧，这其实真的是有。
你哋口口声声话你有智慧，其实真系有。
你们可以解决。
你哋可以解决。
紧接着保罗又提醒他们，有关于他们所领受的呼召。
紧接住保罗亦都提醒佢哋有关佢哋领受嘅呼召。
他说：你当年你们信主的时候，你所领受的呼召就是要吃亏嘛。
咁你哋当年领受嘅呼召就系话要吃亏嘛？
因为基督他已经吃亏了。
因为基督已经吃亏。
他已经受损了。
佢已经受损了。
我们是跟随他脚步而行的人。
我哋系跟随佢脚步而行嘅人。
为什么不甘愿呢？
为乜嘢唔甘愿呢？
如果我们是愿意吃亏的话，
如果我哋愿意吃亏嘅话，
根本就没有彼此争，这个彼此纷争的可能性。
咁就根本冇彼此纷争嘅可能性。
但有人就会问到，
但有人会问到，
这个讲了，保罗你讲到这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啊。保罗你讲到呢度都差唔多咯。
为什么突然来个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这边？
咁点解突然之间又嚟到九节、十节、十一节呢度咧？
讲到这个不义的人啊，讲到这个世界人。
讲到呢啲不义嘅人，讲到呢啲世界上嘅人。
原来保罗在第九节开始。
原来保罗喺第九节开始，
他带我们重新的温习所谓不义的人，他们所有的表达。
佢带我哋重新温习嗰个不义嘅人，佢哋所表达嘅。
他说：岂不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
第九节话：你们岂不知不义嘅人不能承受神嘅国吗？
那同样，这里所谓不义的人，在第一节当中也曾经出现过。
呢度所谓不义嘅人喺第一节当中亦都出现过。
第一节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
第一节讲到话：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
所以不义的人是和那个圣徒是做一个对比的。
所以不义的人同嗰个信徒系做一个对比噶。
也就是说，在这里所谓不义的人，
意思就系呢度所谓嘅不义嘅人，
是指一个不认识基督生命的人，
系指嗰个唔认识基督生命嘅人。
也正因为如此，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正因为咁样，佢哋唔可以承受神嘅国。
那保罗接着在这边就提出来十个不义的特性的表达。
咁保罗呢度就提出咗十个不义嘅表达。
其实呢，他是根据前面一章第五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里面所讲到的。
其实是根据前面第五章第十同第十一节所讲到的。
在前一章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六个表达。
在前一章圣经里面有六个的表达。
保罗在这里呢，就再加上四个。
在保罗这里再加上四个。
他重复那六个，再加四个进去。
他重复了六个，再加了四个。
他首先重复以前的两件事。
他首先重复以前的两件事。
他说是那个淫乱的拜偶像的。
咁佢讲到话淫乱嘅拜偶像嘅。
然后加上四个新的。
然后加上四个新嘅。
奸淫的，做娈童，亲男色，并且偷窃的。
奸淫嘅，作娈童嘅，亲男色嘅，并且系偷窃嘅。
然后最后再填上后面那个原来前面已经重复过的那四个。
原来就后尾就加上前面已经重复嘅四个。
那个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
就是那个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和勒索的。
这是一个违反基督的价值信念所结出来的果子的样式。
这个是违反基督信念所结出来的果子的样式。
保罗把他们归类成为不义的人。
保罗将他们归纳为成为不义的人，
是与基督，是与那些属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是同那些属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里所指的那十件事情，
这里讲到的十件事情，
如果你仔细看美国今天的社会状况，
如果你仔细看今天美国的社会状况，
没有一个是受到社会指责的事，
没一个是受到社会指责的事，
都是这个社会所接纳的事情，
都是这个社会所接纳的事。
因为这些事情是属于世界的，
因为这些事是属于世界的。
但是保罗说他们不是属于基督的，
但是保罗说他们是不属于基督的。
接着保罗在这边就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
藉着保罗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解释。
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个样子的，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并且称义了。
第十一节话：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保罗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
保罗做一个更进一步的解释。
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其实从前有些人也是这个样子。
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其实从前都是这样的样。
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走向这一类的败坏。
没基督的生命就是走向这一类的败坏。
但这里告诉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并且借着神的灵，也就是圣灵。
并且藉着神的灵，就是圣灵。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
是因为从耶稣的救恩，
是因为从耶稣基督的救恩，
从基督的复活，
从基督的复活，
以及让我们已经让我们能够领受一个新的生命，
已经让我们可以领受一个新的生命，
借着圣灵，
藉着圣灵，
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陪伴，
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陪伴，
也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引导，
也都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引导，
借着圣灵，
藉着圣灵，
让我们生活有力，
让我们生活有力，
因为圣灵赐给我们能力，
因为圣灵赐给我们能力，
借着圣灵让我们生活有方向，
藉着圣灵让我们生活有方向，
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所带来的引导，
因为圣灵赐给我们所带来的引导。
所以保罗要信徒回想，
所以保罗要信徒回想，
回想那个在基督里的救赎的恩典，
回想那个在基督里面那个救赎的恩典，
回想那些你我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回想你我是属于神的人。
他借着这三个在救恩发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他藉着三个在救恩发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
洗净、成圣、称义。
洗净、成圣、称义。
洗净代表我们的罪得到洗 得到赦免。
洗净代表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原本污秽的被洗干净了。
原本污秽的被洗干净了。
那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有人甚至于认为这里 也有它的意思，代表着我们所受的洗礼。
亦都有呢度有人话有意思，代表住我哋所受嘅洗礼。
因为它也指向我们新生命的开始。
因为佢都系指向我哋新生命嘅开始。
讲到成圣的时候。
讲到成圣嘅时候。
讲到我们新生命的力量。
讲到我哋新生命嘅力量。
讲到我们新生命当中我们所表达的身份。
讲到我哋新生命当中所表达嘅身份。
是分别出来是圣洁的。
系分别出嚟嘅系圣洁嘅。
以及我们新生命的目标。
以及我哋新生命嘅目标。
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圣洁落实在我们的名分当圣洁的名分。
系我哋生活当中都可以成圣落实喺我哋嘅名分当中。
讲到称义的时候。
讲到称义嘅时候。
代表我们新生命的关系。
代表我哋新生命嘅关系。
这个关系因为称义让我们与神和好。
呢个关系因为称义让我哋可以与神和好。
这些都是我们救恩的主要内容。
呢啲都系我哋救恩嘅主要内容。
那在这边保罗似乎讲完了。
在这里似乎保罗已经讲完了。
其实保罗还有一句话。
其实保罗还有一句话。
他没有很明白的讲出来。
他没有很明白的讲出来。
但经文里面他很清楚的引申出来。
但在经文当中很清楚的引申出来。
就是说你既然看到了重新的温习了这个新生命。
既然你已经重新温习了这个的新生命。
你就好好的活出新生命的样式。
你就好好的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
保罗从从欺压以及亏负转到教会以外老我的生命描述。
咁保罗从欺压亏负转移去描述教外世界嘅嗰个嘅描述。
他要警告我们。
佢要警告我哋。
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关注在活出我们蒙受的呼召的时候。
如果我哋唔好好关注我哋所蒙受嘅呼召嘅时候。
如果我们不情愿吃亏的话，不情愿活出我们所领受的呼召。
如果我们不情愿吃亏，不愿意领受我们所蒙受的呼召的时候，
那我们真是冒了一个风险。
那我们真是冒了一个风险。
就好像我们要走回我们过去在世界上的生活一样。
就好像我们要走回我们过去在世界上面的生活一样。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事情一样。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事情一样。
就好像我们也成为这世界上不义的人一样。
就好像我们都成为这个世界上不义的人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今天在这个十一节圣经里面，
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今天在这十一节圣经里面，
他对当时的教会做一个挑战。
他对当时的教会做了一个挑战。
教会内部有纷争的时候，
就内部教会有纷争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教会应该要自己能够处理。
教会应该自己能够处理。
但是保罗也对我们个人做一个挑战。
但保罗也都对我们个人做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需要回想我们自己所蒙受的呼召。
就是我们需要回想我们自己所蒙受的呼召。
到底我们的生活是需要取利，还是需要愿意，还是愿意吃亏？
究竟我们的生活是愿意是取利，定是我们是愿意吃亏？
因此既然在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因此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几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去思想它。
我就发现有几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它。
根据保罗所说的第一个我们需要思想的，
根据保罗所讲的第一我们需要思想的，
是面对相争还是和解的问题。
就是面对相争或者是和解的问题。
面对信徒彼此的纠纷的时候，
面对信徒彼此的纠纷的时候，
我们处理的态度是相争还是和解。
我们处理的态度是相争还是和解。
我们是要相争无限的扩大，
我们是要个相争无限的扩大，
争取到最后一口气，
争取到最后一啖气，
争取到你死我活，
争取到你死我活，
还是我们愿意借着让步来解决纷争，
定系话我哋愿意藉住让步嚟解决纷争。
结婚的人都知道，
结婚嘅人都知道，
你不借着让步来解决婚姻上面的冲突时，
你如果唔藉住让步嚟解决婚姻嘅冲突嘅时候，
你的婚姻会越来越恶化，
你嘅婚姻会越嚟越恶化。
唯有借着让步，
唯有藉住让步，
借着愿意自己吃亏，
藉住愿意自己吃亏，
才能够根本的解决问题。
才可以根本的解决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相争还是和解的问题，
第一个是究竟是相争还是和解的问题，
第二个是尊贵还是低贱的问题，
第二个究竟是尊贵还是低贱的问题。
如果相争和解是讲到团契生活的话，
如果相争和解是讲到团体生活的时候，
那尊贵以及低贱是讲到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同，
尊贵和低贱是讲到我们身份的认同的问题。
有人问一些家长说，你为什么要你的小孩子送到去挤这个明星学校呢？
有些人问家长说，为什么你要小孩子去逼那些明星学校呢？
有的父母说，我希望我的小孩和那些志向高的孩子们来同学，能够启发他们向上的心。
有些人说，就我希望我小孩子能够和那些志向高大的小孩子一起学习，能够激发他们的上进心。
基督徒在世界上面也许不为世人所尊重，
基督徒在世界上面或者不为世人所尊重，
但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
但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
神看重我们，
神是看重我们。
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无限制的自我膨胀，
我们当然不需要是无限制的自我膨胀，
但我们需要很合乎中道的看我们自己，
但我们需要是合乎中道的看我们自己，
尤其是成为神儿女那个尊贵圣洁的那一面，
尤其是那个成为神儿女的圣洁公义的一面。
当我们坚持的时候，
当我们坚持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我们对抗黑暗势力对我们的侵害以及引诱，
他可以帮助我们对抗黑暗势力对我们的侵害以及引诱。
除此以外，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题目，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题目，
就是吃亏与取利，
就是吃亏和取利。
那他所对我们的提醒是要我们正视我们所领受的呼召，
他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要我们正视我们所领受的呼召。
什么是耶稣对你的呼召？
什么是耶稣对你的呼召？
你想想当年你信耶稣的时候，
你想想当年你信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感动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什么感动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是因为信耶稣以后会有好日子过吗？
是不是因为信耶稣之后有好日子过呢？
是因为信耶稣你的事业会成功吗？
是不是因为信耶稣你的事业会成功？
如果你还是认为我们人生应该无利不取的话，
如果你认为我们人生也都是要无利不取的话，
如果那个是你所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呼召，
如果这个是你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呼召，
所听见的呼召，
所听见的呼召，
那么也许你没有听清楚神的呼召，
或许你就是没有听清楚神的呼召。
我们蒙召是要跟随主的脚踪而行，
我们蒙召是要跟随主的脚踪而行，
而主的脚踪是受苦，是自己吃亏， 是自己受亏损，
而的主的脚踪就是要受苦，自己吃亏，自己受亏损。
所以吃亏还是取利，
所以吃亏定或是取利，
要求我们正视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呼召，
要求我们正视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呼召。
最后一个是讲到旧人与新人，
最后讲到旧人和新人，
那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一个检讨，
是一个现实生活的检讨。
我们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哪一个境界？
我们活在人生当中的哪一个境界？
我们还活在那个旧人的境界当中？
我们还活在那个旧人的境界当中？
还是我们已经取了基督的价值信念？
定是我们已经取了基督的价值信念？
虽然有软弱，
虽然有软弱，
但是我们方向正确，
但我们方向正确。
面对保罗的教导，
面对保罗的教导，
我们都应该要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当年信主以后，
我们都应该回想一下自己当年信主之后
一路走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改变在哪里，
一路走到今天我们所有的改变去到哪里。
当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尊贵与低贱当中的分别，
当我们看到那个尊贵和低贱当中的比较分别，
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的身份，
那个是我们能够看自己，
那个是我们可以看自己。
当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吃亏与取利当中的分别，
当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吃亏和取利当中的分别，
我们认清不单是自己，并且我们认清神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认清不单是自己，还能够认清神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看自己并且我们看我们的呼召，
我们看自己并且看我们的呼召。
当我们能够分别出那个旧人与新人的分别，
当我们能够分别那个旧人与新人的分别，
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
我们检视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
我们看我们的现况，
我们看我们的现况。
当我们能够健康的看我们自己以后，
当我们能够健康的看我们自己，
我们才能够健康的看别人，
我们才可以健康的看别人，
才能够进入到那个相争与和解当中的那个分别，
才可以进入那个相争和和解的分别，
才能够和平地活出一个团契的生活，
才可以和平地一个活出一个团契的生活。
所以今天这段圣经里面，
所以今天这段圣经里面，
它不单单只是 告诉我们教会怎么样遇见冲突怎么样子去处理，
它不单只告诉我们教会遇见冲突的时候怎样去处理，
它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讲话，
其实它对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讲说话，
让我们回去自己想想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呼召，
让我们回去想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呼召，
然后看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正在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
然后看我们是不是正在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忘记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忘记你对我们的 所提出来的，所吸引我们的，正是因为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也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还在世界上面在那边追取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重新的检讨，重新的看见你，借着看见你也让我们能够情愿受损，情愿吃亏。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不是因为我们秉持公道而已，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情愿吃亏，情愿受损。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